我们今天去谈这个圣神类的洗礼啊，圣神类的洗礼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记载啊。当然这个圣神的洗礼呢，可以说是在我们教会的各类的这个运动里面，它是非在神福音里面它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贡献啊。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神福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才体会到了圣神的洗礼带来的这份果实是那样的美好哈、啊。所以说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理解啊，什么是圣神的洗礼啊。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这个耶稣在最后显现给门徒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看，我要把我父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至于你们，你们当留在这城中，直到披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就是耶稣在这个升天前呢，就是他就预许了，就是门徒们怎么样，就是要领受这个父的恩许啊。这父的恩许呢，是体现为是披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所以这对于这份能力的这份体会这份体验啊，这个是很奇特的，就是在神福音里面吧，这个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引人注意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在谈到这个圣神洗礼的时候呢，耶稣在升天前啊，在东土大事录里面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就是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进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洗了洗，但是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引圣神受洗。所以你看耶稣升天前他也在谈这个圣神的洗礼啊，这个圣神的洗礼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耶稣说是不多几天之后就会经验到啊。那不多几天之后很显然的一件事，就是很清楚，就是圣神降临。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他就把圣神怎么样遣发到这个世界上来啊。所以这个圣神的洗礼它是指什么啊？就是指不多几天之后圣神降临。所以圣神降临的时候，圣神倾注的时候啊，圣神来临的时候，那就是圣神在圣神里受洗的时刻。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有明白，就是说什么是圣神的洗礼啊，从神学上来讲很简单，就是圣神的浇灌、圣神的倾注、圣神的降临。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呼求说，圣神请你降临，圣神请你降临。我们这样呼求圣神降临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让圣神怎么样给我们受洗，其实就是这样的含义啊。所以说这个圣神的洗礼呢，他能够一天怎么样领受很多次很多次的。你什么时候祈祷圣神来临，圣神来临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一个新的姿态的时候，那就是圣神在给你受洗的时候。所以从神学上这个来看呢，就是圣神的洗礼就是指圣神的降临、圣神的倾注啊，它就是指这回事啊。但是在神福音运动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把这个很多人领受神恩了，他有了这份经验了，然后就说他是在圣神内受洗了，就这样讲哈。其实这样讲呢，它是非常得体的。从圣经里面来讲呢，只有这个词汇它最能够，就是概括这个领受这种神恩、领受各种能力的这样的经验。只有这个圣神内的洗礼这个词才能够概括这回事啊。所以说，我们就 就这个一般的人都开始选择这样的说法，就是那是在圣神里受洗了，所以就领受神恩了哈。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就是说在神复兴运动里面，他在讲圣神的洗礼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讲那个圣神降临了啊，在圣神降临的时候呢，同时圣神也怎么样送来了一份礼物，就是让我们惊艳到天主圣神，让你享有了神，让你有了一份能力啊，有了这份能力，然后带着这份能力呢去做见证。所以耶稣在《宗徒大事录》的第一章第八节又开始讲，他说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就是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就是你在圣神里领受了这份经验，有了这份能力之后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干什么呢？就是带着这份能力去服务，去见证啊，去为耶稣去作证，去传教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圣神里的洗礼呢，是在神复兴运动里面呢，它是从经验意义上讲的啊。这个所以说是一个是从神学上讲的，圣神降临的时候就是圣神的洗礼，从这个神复兴说呢，这份圣神降临的这份经验啊，有了这份经验之后呢，就是在圣神里受洗了。所以这是一个是从神学上讲，一个是从这个经验上讲，它其实都可以叫在圣神里受洗啊，都可以这样讲啊。我不知道我说的明白了吗？
神父，在圣经上就是四部福音啊或者其他的书信啊，有没有提到有关于圣神洗礼的这样的章节？
四部福音里面也有这样的章节哈。我们先看这个圣经在哪里啊，我找一下啊。就是这个圣经也非常的丰富，其实也很多的哈。在这个对观福音里面，你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什么，就是看这个若翰哈，他是怎么讲的哈。我们先看这个基督耶稣受洗那个时候，这个若翰怎么讲。
是马尔古福音吗？马尔古福音第一章。
对，那是对观福音里面都有哈，都有。在对观福音里面其实也很多哈，就是个若翰他一直在预言耶稣怎么样，就是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啊，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连提他的鞋带我都不配。他来了要他，我固然用水是给你们施洗，但是他来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以圣神和火给你们受洗。在这个马尔古福音里面呢，是讲的是圣神以水以圣神给你们施洗，耶稣以圣神给你们施洗。在路加和马窦福音里面呢，又加上了个火，就是若翰呢，就是讲到就是耶稣怎么给人施洗啊，就是说让人怎么样以这个圣神以火给人受洗。所以这个福音的，从福音里面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就是若翰他已经怎么样把圣神的洗礼已经是预言出来了啊，就是预言出来了，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他是有根据的，耶稣要以圣神要以火给人施洗啊。这份施洗的这份的经验呢，就是说在很的神复兴里面被很多人怎么样就经验了，就是若翰所预言的那回事儿，我们真实的有了这份感受，是这样的啊。
还有我记得就是在那个马窦福音里边哈，或者是说路加福音里边，其实中途大事录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那比方说路加福音是吧，神父？
嗯。
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1节，众百姓受洗后，耶稣也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并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这是讲的是耶稣受洗的那一幕。耶稣的洗礼跟我们的洗礼应该算是一回事吧？我们在圣神的受洗。
这个你谈的这个是耶稣的受洗哈、耶稣的受洗呢，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就是他们怎么样，就是耶稣从水中上来啊，然后他祈祷的时候怎么样，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身上啊，他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对观福音里面你去看的话，那不是弱汉的这个洗礼啊，给耶稣带来了圣神，不是那个啊，是耶稣怎么样从水里怎么样上来，他祈祷的时候，然后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身上啊，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在圣神内的洗礼，也可以这样讲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这个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传教的开始，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啊，就是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的很多来自圣神的德能也开始在他的生命里面也开始运作了啊。耶稣在隐居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份德能都是隐藏的啊，所以说呢，他什么时候去运用他的神啊，运用他的来自圣神的这些能力啊，他什么时候运用啊，是耶稣受洗之后啊，所以耶稣在圣神里受洗之后，他就带着圣神的这份德能，他就出去宣讲。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啊，他这样讲啊，我们去看
18到22节
啊，对，我们去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第四章，那就是上主的神，18节啊，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富了油，派遣我向穷人传播喜信，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慈恩之年。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圣神降临于我身上，然后怎么样，他降在了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他就带着圣神的这份德能，就是开始去宣讲啊，去服务啊，去治愈啊，就是让圣神的那份德能怎么样显示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去看这个对观福音里面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哈，那个耶稣受洗怎么样，那个就是他祈祷的时候圣神降临他身上，这个就可以看，这个就是耶稣的洗礼，耶稣在圣神里的洗礼，然后耶稣就这份德能他就显示出来了啊，就是说这份德能的显示啊，你看他不在前也不在后，而是在圣神里，圣神降临他身上之后呢，他就开始运用这样的能力啊。其实耶稣他是无限量的充满圣神的那一位啊，他本来他就是和三位一体中，他是和圣神是一体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耶稣他会在他受洗之后，在圣神的受洗之后，他才运用他的这些来自圣神的这份能力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啊？是其实这就是说耶稣在圣神里受洗啊，其实这是也是我们门徒们，我们这些信徒们啊，领受圣神洗礼的一个 一个基础，就是耶稣作为头啊，他是头，他所享有的这份恩典啊，我们这些信徒们怎么样，这些肢体都会享有，所以头怎么样，就是因着圣神有了这份德能，那么我们这个作为肢体的也怎么样，在圣神里受洗之后呢，也应当有这样的德能。所以说呢，这个耶稣的这个洗礼啊，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在圣神里受洗的一个基础，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神父，就是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还提到，就是若翰向众人说的，他说：“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圣神和火洗你们，以及圣神洗你们，这有区别吗？
这个路加福音和马窦福音都提到了这个火哈。
对，
就是说，你看，其实这个火，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传统。你会看到话，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火的时候啊，它常常是什么？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志。就是，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显现，给梅瑟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会在火中，啊，显现，借着火显示他的这个荣耀，然后他在火里面怎么样？颁布他的诫命，啊，给人们去谈话。啊，所以你看这个在引领这个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时候有那个火柱，对不对啊？这都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记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提到这个火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呢就是天主临在，要想到这一点啊。当然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火就是圣神的图像。所以对，在这个宗徒大事录里面，你会看到圣神降临的时候，这个火舌会降在这个门徒的身上。所以这个火舌本身，这个火舌就是说，这就是圣神的标记，就是圣神的图像，这火就是圣神的图像。所以到这个末世录里面的时候，你要是看这个火的话，你会看到他在描写这个基督的时候，他说基督的眼睛怎么样，就像那个火焰啊。所以这个像火焰呢，其实就是说他拥有圣神的那份洞察力啊，就是这样的含义。所以我们会明白，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火啊，在旧约里面它是天主临在的标志，到新约里面的时候，这个火怎么样，它是圣神的图像啊。这个火呢，当然它有很丰富的意义啊。这个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是净化作用啊，火有一份净化的作用。所以我们去理解这个火的时候，就是说若翰说以圣神和火洗你们，就是他是在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天主的净化，圣神的这份净化能力啊。这份净化能力比水更厉害啊，因为水的净化吧，就是说我们比如我们洗衣服啊洗手啊，它都是把这个表层的这个脏东西啊给你洗下来。可是火呢，你看火烧的时候会把它怎么样，把烧透，把那个铁棍一下烧透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火那个净化能力似乎表达的是更强烈，就是说这个火呢，它是从你的内在，从你的内部去净化你，它不仅仅是净化你的外在，它也净化你的内在。所以我们要想到，就是说这个火呢，它其实它有很深的圣经基础啊。就是你看这个若翰为什么在这里提火啊，我们还要去看这个若翰啊。若翰他提火的时候，他似乎他是在用这个火在 彰显天主的正义。你看，所以你看，你看这个若翰在提到这个火的时候，他说那个怎么样，那个簸箕已经怎么样拿在手中，怎么样赏定他的禾场，对不对？那康比怎么样用什么用火去焚烧。所以你看若翰的提到这番火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很严厉啊，很严厉的一个天主形象啊，很公义的一个天主形象啊。所以这个若翰他提到这个火的时候，让人有一点这个天主好厉害啊，好公义的好一个这样的图像会出来。其实这个火的图像嘛，就是若翰他其实他这样的思想啊，他也是在继承了旧约的一些思想。你在旧约里面你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火呢也常常是彰显天主的正义。你比如说吧，火烧五城，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天降大火把那个五城怎么烧掉了，因为他们犯罪，天主就把他们烧死了，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梅瑟在带领这个民众在行走的时候，这个民众就开始抱怨梅瑟。当他们抱怨梅瑟抱怨天主的时候，然后从天主那里就会降下火，就把他们的营墓怎么就烧掉了。梅瑟在祈祷，那个火就守住了。所以那就是在显示天主的这份正义啊，就是显示天主的这份正义。又比如说那个反对梅瑟的那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一下子就
反对米利央吧。
啊，不是那个人叫什么什么啊，他们在反对梅瑟和亚郎的时候，你看就是怎么样，就是天主会降火怎么样把他们烧死。所以这样的图像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是有很多，但是到若翰这里呢，他怎么样，他其实是继承了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天主正义的这份这样的思想。所以他在讲这个火的时候，这个若翰讲的也很厉害。所以他会讲怎么样天主用这个火怎么样会把康比会怎么样会烧掉啊。所以啊，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火呢，其实从若翰这里来讲呢，他是继承了旧约的这份思想哈，这个火的这个思想啊，它其实也是在强调圣神的这份净化，圣神的这份公义，圣神的这份审判啊。所以我们会看这个火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哈。但是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去看这个火的时候啊，它不是刚提起天主的这份正义。你去看这个福音经的时候，你看这个对观福音里面的这个作者啊，当他们提到这个火的时候，他们同若翰怎么样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他们同若翰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们会看到那个若翰强调的是你在行为上你要悔改，你否则天主就会审判你，就会惩罚你，他是给人一份这样的感受，对不对？但是在对观福音里面提到这个火的时候，他都是同这个什么，同这个最后的结局，末世的结局，最后的审判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你比如说马窦福音的第七章十九节啊，比如说那个十三章的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我们看十三章吧。马窦福音的十三章的这个友子的比喻啊，你会看到，对不对？友子的比喻啊，这个四十节 这里他就提到啊，将那个油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啊，在今世终结的时候也将如此。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对观福音啊，像马尔谷啊，像这个路加，啊，他们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火的时候啊，都是用在了什么末世的结局、末世的审判上面啊。这一点同这个若汉是不一样的啊，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若汉强调的是人在行动上怎么样，必须要悔改啊，必须要用你的这个正直的行为去回应天主。但是这个对观福音，他把这个放在末世结局上，他不是只在强调人的行动，啊，他也是在强调天主的恩宠，啊，是这是一个恩宠之路。我们生活在恩宠中，但是呢，天主也是公义的。最终呢，你如果不去回应这份恩宠，你就会有这个火的这个审判，啊，火的这份净化，啊，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对观福音呢，他的精神呢同若汉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若汉呢，他只讲那个人的行为啊、公义啊，他看不到这个新约里面天主的这份慈悲、天主的这份恩宠，他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从若望福音里面，我们去看这个火的时候啊，就是。若望福音在提到火的时候，它常常是同救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一点，就是说，你看这个若望福音里面，其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葡萄树的比喻，就是在15章啊，15章的第6节，它是这样讲的，他说：“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干枯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这是提到火，对不对？就是，这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被焚烧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枝子怎么样？他没有和这个葡萄树有联系，他没有住在耶稣基督之内，所以他就干枯了。就是他不接受天主的救恩，不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他就会。落的一个被火烧的一个这样的结局。所以这个若望呢，他是在提出啊圣神同审判的这份关系啊，这种审判同拒绝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相关联的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若望福音的话，你去再看他的16章，这个需要我们去查经啊。我们看16章，若望福音的16章的8到11节啊，我们去看看啊，16章的8到11节，他说，你看这是耶稣在讲的，说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与审判所犯的错误。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你们再见不到我；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审判了。所以你看，这个若望福音在提到圣神来临的时候，他要指证这个罪恶，指证这个正义，指证这个审判。啊，为什么去指证这个？你看啊，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就是圣神指证要让人怎么样去信从耶稣，啊，他是接纳耶稣的救恩，啊，关于正义，因为我父那里去，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了，我们看不到耶稣，耶稣升天了，但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接着圣神怎么样经验这个复活的主。还是能够惊艳到这个主，哈。关于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首领已被审判了，就是说，如果那个圣神来了之后，他会怎么样审判这些不信从耶稣的这个世界？世界它同天国它是对立的，哈。 所以你看到，当这个若望福音他提到耶稣，提到圣神的降临的时候，他其实常常是同耶稣的什么，同耶稣的救恩是相联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新约圣经他同这个弱汉所讲的那个火，其实那个精神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火来临之后呢，它是让人怎么样去归向基督，信从这个福音，把人引向基督，它是这个的啊，它不是在强调像那个若翰一样讲的那么可怕，天主的大火一下来，好像就要惩罚人，就要把人烧死，啊，它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含义，所以说。圣神以火给我们施洗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把我们引向基督，归向他的救恩，接纳他的慈爱，就是这个这样的。
神父要这样说，说圣神以水洗我们的时候，他会净化我们的生命。那么现在看到有个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啊，有的时候我的双手挥动的时候带来一股冷风，这是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也是圣神净化人的一个表现吗？比如说在祈祷的时候感受到圣神临在的时候，你看他说他双手挥动的时候带来冷风，那是怎么一回事啊？还有一位说问说，祈祷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热，有的时候会发冷，这个冷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因为圣神是火，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神祈祷的时候，那个正常的情况下，一定你是感觉到被火烧，
是热的，
是热的。对，这个一般是来自圣神的，就是说这种热，它是来自圣神的。那你发冷的时候，哈，就是你看说他说冷风啊，或者浑身发冷啊，这个可能不是从圣神来的，要小心。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是同他的生理有关系，或者同气候有关系？他一挥手的时候呢，身边就是凉气，所以就发冷，啊，这样的现象呢，他不算什么啊。但是如果是被恶神所控制，所被恶神所侵扰的时候啊，也会常常会出现这个冷风啊、冷气啊，也会有常常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通常怎么样，就是暗地里你不要打扰大家的秩序，你就暗地里做个驱逐祈祷啊，就是天主，求你把十字架插在我的生命中，你的宝血洗净我，并把一切恶神驱逐走，捆绑他们，束缚他们，让他们离开我们，永远不得反悔，你圣神你充满我，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祈祷，做一个这样的祈祷的话，它是比较合意的。大概做了这样的祈祷，那个冷气、冷风，它也就不见了。啊，这是我们的神经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不过呢，就是说这样的经验，我们在我们这个课程的后半部分，我们在那不是谈医治，谈神化一致嘛，是不是啊？就是在后半部分这一类的这样的东西，我们会讨论的会更多，会更详细啊。所以希望那个听众怎么样，把我们的课程坚持下来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父，刚才您提到说圣神内的洗礼就是圣神的请注，圣神的浇灌，就是我们都已经在圣神内，我们都已经受洗了。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神的恩惠，特别是艰难圣事的时候都已经领受了圣神的恩惠，还有必要再一次经验圣神内的洗礼吗？
这个问题其实 也很好啊。我们首先去看这个圣经啊，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东都大事录的第八章，你找一下啊，东都大录第八章呢，是讲这个，讲什么啊？讲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们都信了耶稣，因为腓立伯在那里传教啊，很有效果，所以让这个撒玛利亚呢，他怎么样被这个以色列人看作是不是纯正的这个 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们常常同外族人通婚啊，他是这样的啊。但是他们还是从信仰上呢，他也同这个以色列的纯正的宗教，他也发生了这个分裂哈。但是腓力伯去那边去传道是挺有效果的啊，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圣道。当他们接受了这个圣道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呢，教会就派什么，就派这个伯德禄和若望去视察撒玛利亚。所以从十四节你会看到，就是第八章的第十四节，你会看到这就是怎么样，就是伯德禄和若望他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就去那里去视察，他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于他们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我们看到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他们已经因主耶稣的名怎么样，已经受过洗了，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受洗了却不被这个门徒认为他们圣神降临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不这样认为？这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个见证了，我们领受圣洗了，这个是现实，就是圣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没问题哈。但是为什么这些领洗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领洗了，圣神也倾注到他们身上了，从神学意义上讲呢，就是圣神一定是倾注在他们身上了，降临到他们身上了，对不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两位门徒却不认为他们领受了圣神？好，因为说十六节说，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于任何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他根据什么他去定断这个圣神降临于他身上了，或者圣神给他受洗了，他根据什么去定断？他就是根据一份经验，所以你要明白，他不是只是从这个神学理念上，我们认识到了，跟那个小孩子一领洗，圣神就生了他的生命，圣神给他由上而下的生命，这个没问题，这个绝对是正确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受洗的人怎么样，他不被认为圣神降临在他身上，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还缺乏一份经验啊。所以今天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领受了圣洗，我领受了见证，那现在我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推广圣神的洗礼，让人怎么样从经验意义上能够体会到圣神的这份德能，这份能力怎么样在他身上啊，他能够在实际生活里面感受到这个复活的主和他生活在一起啊。所以这份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啊。然后我们会看，再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这个宗徒便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看这个十七节啊。然后十八节呢，就会看到呢，就是那个西满怎么样，西满啊，看到怎么样，就是这个门徒给人一俯首，他们都领受圣神，就付给他们圣神，然后就拿出钱来怎么样，要买这份职权，对不对？你看就是西满，为什么西满会买这份职权？他要买这个门徒们跟人一俯首就领受圣神的这样的权利，为什么他要买啊？他看到什么了？他经验到什么了？如果他什么没有看到，就只是抹了抹油，用水倒了倒，洗了洗，如果和我们今天一样是这样的话，你认为这个西门会花钱去买这个职权吗？所以说呢，就是你看西门他去买这份职权的时候，那已经怎么样，就是标志着他看到了圣神的德能怎么样在门徒的身上怎么样显示出来了，他肯定是看到了这样的事，经验了这样的事，所以他才去买 啊，所以说呢，我们去看这个《宗族大事录》这个第八章的这一段的话，我们会非常明显的就会看到什么，就是初期教会定断这个人是不是在圣神内受洗了，或者说他是不是领受了圣神，是从经验意义上看的。所以要明白这个。好，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推广这个神恩复兴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期待大家怎么样借着这份参与经验到了，感受到了，不是一个理论啊，我的信仰不是个理论，我的天主不是个概念，而是借着他的能力，他怎么样进入到我的生命中，让我经验到了他和我在一起。
那神父请问，什么样的经验算是我经验过了？你比方上一期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领受了神人的恩赐，但是由于因为疫情的原因，有段时间不聚会了就不用了，不用了时间长了好像就没有这样的恩赐了。像这种情况，这算是在圣神内受洗的标记吗？为什么之前领受了后来又没有了呢？
圣神内受洗的这个标记啊，他就是说他怎么样，他本来是领受了，对不对？他领受了，后来怎么样？他不用了，就是说他由于丧失了，
对
啊，就是这种德能怎么样，没有在他身上去延续下来，啊，他又丧失了。不过这样的人，他如果再静下来，让别人再为他服侍的话，他很快就会把那种能力怎么样，
可以再次
得到啊，这个是可以的，没问题。嗯，
还有一个人留言，我记得就是他说，当他念舌音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像一个大黑人哈，就在他的门口后边，然后他看到的时候就特别的恐惧，他越念越恐惧，越恐惧的时候就不敢念了。像这种情况是，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啊，我们不否认啊，就是说你看，就是你领受舌音之后啊，领受这番德能之后啊，就是说那个魔鬼其实很阻扰你。他为了阻扰你，他就给你制造恐惧的经验啊，或者让你去怀疑啊，这是圣神给我的吗？啊，怎么从圣神来的，却让我这样的害怕？他可能会给你捣乱，所以这样的捣乱呢，就是魔鬼企图要扑灭你的神。这个，所以这个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你领受了这个舌音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样，就是要抵抗这个害怕和这个怀疑，要抵抗这个。抵抗这个害怕的话，如果他看到好像有一个黑人在他附近的话，那就做一个驱逐祈祷，而且很有帮助的，就是求圣神把这个魔鬼怎么样给他赶跑，啊，圣神你得充满我，你把你的平安给我，哎，这个是可能的。所以做这个驱逐祈祷也是很帮助人的啊，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着重谈一些这一类的问题啊。不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把那个重点聚在这个圣神的洗礼上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呢，它都是从这个经验意义上，它去看这个。看这个圣神的洗礼的啊，其实在这个经验吧，就是在《宗徒大事录》里面，这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经验了啊。你比如说这个第十章，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44节啊到48节啊。就是伯多禄怎么样，他去科尔内勒家，他去讲道。科尔内勒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哈，伯多禄给他们讲话的时候啊，圣神就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那个听众怎么样，他听到的时候怎么样，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了。为什么这个门徒会认为很惊讶，说圣神降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怎么样，开始说舌音，开始赞美天主，开始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就是这些听众也惊艳了圣神的这份德能。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就是这个伯多禄就开始发言说，这些人既然是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不去受水洗呢？就给他们领了洗，然后去吩咐啊，以耶稣的名给他们复洗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些人怎么样，是听到的时候是惊艳了圣神，然后再为他怎么样水洗，让他加入教会，他是这样的哈。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九章的话，我们会看到十九章里面，他有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啊。这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保禄，他去俄弗所教会去视察，啊，去视察的时候，他走到那里，这个保禄就向他们说。说你们信教的时候，第二节啊，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他们回答说，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那保禄说，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若翰的洗。保禄说，若翰受的是悔改的洗，他告诉百姓要信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要信耶稣。他们听了，就引主耶稣的名领了洗，保禄给他们复手，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各种语言，也说先知话。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也很奇特的，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样，他们一开始怎么样，他是领受了若翰的洗，他没有听过圣神，对不对？那然后听了保罗的宣讲，他们就引耶稣的名怎么样领了洗，也就是受了水洗，就是加入了教会，信了耶稣，成为基督的肢体啊。然后呢，保罗再为他们俯首，就是他们先领洗再俯首，俯首的时候发生什么现象了？就是他们说各种语言，也说先知话。这说各种语言，也说先知话，这个就是神，就是对圣神的那份德能的那份体验，那份能力的经验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你去看这两处圣经章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不论是这个，伯多禄在可尔内尔家里面的讲道，还是这个保禄在俄弗所教会这里哈，他们怎么样都发生了圣神降临，然后他们就体验圣神的德能，都有这回事。但是呢，也会发现怎么样，这回事同什么联系在一起啊？同他们的灵洗成为基督徒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入门圣事啊，就是包括这个圣洗、监证和圣体，他们只是成年人，就是把这三件圣事，就那个时候叫入门圣事，一领受，他们就有这个神的经验，然后就教导他们去如何运用神，他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在圣洗圣事内，我们领受了圣神，现在还要去推广这个圣神的洗礼啊？为什么去推广？就是让人惊艳到。好，另外就是说，这份惊艳呢，它是入门圣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个是入门圣事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这份惊艳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入门圣事怎么样，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天主教的很多的神学家看来呢，就是说这个领受神啊，它是圣洗圣事的完成，是圣洗圣事的一部分。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家比较主张 它是圣事的一部分啊。其实呢，就是在基督教它因为他们在圣事方面它不太强调，所以他们就有人讲什么这是圣事之外的恩宠啊。他有人当然天主教也有个别的神学家也会这样讲，但是不论他怎么讲啊，他都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是没问题啊。就是我们比较赞成说它是什么，它是圣事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经典的话，你去看到就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叙利亚的传统文献里面啊，它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有的教父就把这个什么，就把就是说我们已经灵洗了，我们没有审案，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后来一俯首，哎，这种审案现象一下子发生了，对不对？他就把这样的事叫什么啊？他叫第二次的圣洗圣事。有的教父这样讲啊。其实我们知道圣洗圣事怎么样？只能够领受一次，那不可能领受两次。对不对？怎么会提到第二次的这个圣洗圣事啊？其实他是在讲圣洗圣事的第二个时辰，就是圣洗圣事有两个时辰。我们灵洗了，孩子的时候就灵洗了，对不对？你不会有这个神的经验，对不对？但是后来怎么样？就是借着祈祷，我一俯首一祈祷，哎，天主就把这种能力怎么样？给我释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圣洗圣事的第二个时辰，这样讲法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叙利亚教会的传统里面的一份记载啊，不过这是第五世纪的，它已经不是那个三世纪啊、二世纪啊那个神对于圣行的时候。他不是那个，他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啊，这样的观点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欣赏的啊，是这样。
好嘞，谢谢神父。今天晚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儿。从神父的分享当中，我们会看到，说圣身内的洗礼其实就是圣洗圣事的啊，它包含的恩宠。你说通过在圣身内的洗礼呢，就把我们内在本来就拥有的圣神的一份恩赐呢，再次释放出来，让我们从自身上，让我们从我们的肉眼感官上能够可以辨认出来，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到，甚至呢能够听到，能够亲自触摸到，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体验过了。谢谢大家呢今天晚上的包容，也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我们下周五7:30到9:00我们再相见，相信在那个时候咱们的网络一定是 OK 的，不会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通过诵念玫瑰经为我们这个栏目呢献上祈祷。真理电台每天晚上8:00到8:45特别邀请修女带领大家一起来诵念玫瑰经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通过圣母的带导，让我们再一次领受圣神的恩惠，领受圣神的一份洗礼。好，谢谢大家，我们把这一切光荣和赞颂都归于我们的主。愿光荣归于
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父及子及圣神，阿们。